2024年11月24日，上海文华东方酒店，一位身着蓝色西装的男士在台上做着年度内部分享，现场有人将内容整理成文后，三天之内，金融、财经、地产圈几乎人手一份，迅速刷屏，随后又光速被删。都说补档的含金量最高，而这演讲里金句频出，诸如房子如果纯换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我200万买的房子600万卖给年轻人，我拿走的就是年轻人未来40年青春的当期现金折现，我可以为我的未来40年潇洒了，他背上了这40年的债务，结果就是他当了40年牛马，换来了我400万的潇洒。房子和股票不是财富，年轻人才是。所有富人都在吃一个东西，就是在吃人，吃年轻人。以及最花边的那句，这位券商首席对自己儿子的期许居然是送到日本当赘婿搞房产，这属实把很多人给整破防了。而关于日本房产如今的情况又如何呢？据美国房地产服务巨头 JLL 统计，2024年日本房地产投资额同比增长 48%， 达到了360亿美元，其中东京圈的房地产投资额同比增长 46%， 达到了约3万亿日元，仅次于纽约，成为全球第二大房地产投资市场。风向所指，江湖汹涌，老字号们把算盘磨得锃亮，有人死死地攥着黄金地段，有人把写字楼当祖传铠甲般穿在身上，而后起之秀们也不遑多让。这些老钱眼里的野路子们举着零首付购地的大旗，把共享办公室玩出了花样。老一辈的人会说，如今这江湖的规矩已被砸得稀碎，只剩新一轮的好事者摇钱为官，但无论谁当其道，总得有人擦拭擂台以待新王。那么今天咱们就继续上周的话题，来看看日本地产七五海剩余的四位豪杰。说起野村不动产，中文互联网上基本上是有一搭没一搭的，毕竟相较于御三家来说，他们家虽然体量不小，但是行事风格实在是太踏实了，甚至踏实到让你很难找出什么花边新闻。而作为日本顶级地产商，你都没养个什么顶楼歌舞团，那你平常咋和领导们深入交流啊？咋和同志们共同进步啊？咋和下属们共襄盛举啊？但如果您对日本地产江湖有过大致的了解后，估计又会由衷地说一句，江湖越老胆子越小。这家伙是怎么做到从创立到登顶几乎一次大错都没有犯过的呢？野村不动产成立于1957年，前身是日本顶级券商野村证券旗下的一个资管部门，日常业务主要围绕着土地评估和资产管理，说白了就是给自家券商做调研的数据民工，没啥正经活，但很快活就来了。得益于日本战后的婴儿潮和重工业的迅速崛起，人口和工业双线爆发，那么人多了自然要盖房子，而受限于经济，老百姓暂时住不起高楼大厦，那咋办呢？很快日本房产的特色时代产物团地应运而生。所谓团地，顾名思义就是一群人团购一块地皮，盖出来的建筑算是集中住宅，以福利属性为主，主打一个量大管饱，但质量就不多做要求了。这类住宅在战后的亚洲房产中几乎都出现过，在中国可以叫筒子楼，在苏联可以叫赫鲁晓夫楼，在日本它就叫做团地，这算是城市发展的历史必经路径。至于有些朋友在深夜启蒙时为啥会看到团地七系列，那是因为在团地时代，日本全职的家庭主妇比例高达 90%。 你琢磨琢磨，你要是天天在家里窝着，左边一个三上太太，右边一个波多姐姐，人家丈夫还老不在家，哪家的干部经得起这种考验啊？说回正题，野村不动产的起家就是靠这种集体住宅。从时间上来看，彼时的三井还在给东京修新城，三菱还在给政府盖大院，野村可以说是第一批响应号召的地产商。时任社长野村文英作为家族的二代目，从小就被长辈们教导，研究市场不如研究政策，毕竟市场的手看不见，但政策的手是既能给你钱也能抽你脸。而此时他清醒地意识到，露脸的大项目 自家肯定是没戏了。但不露脸的项目不代表没有前景，虽然眼下干的都是本小利薄的集体住宅，服务的都是穷鬼们，但所幸房屋地理位置还不错，以后的东京要想发展只能外扩。这些地方如今是城乡结合部，但过些时日这些地方指不定就成香饽饽了。退一步说，就算押错宝，但能在政府面前混个脸熟，以后也好办事嘛。就这样，野村抓住了战后住房短缺的机遇，在东京大阪大肆开发团地，代表项目包括东京大田区的野村町住宅，以其标准化的设计、低成本的建设，满足工薪阶层的需求。虽然没赚到啥大钱，但获得了不俗的口碑。靠着市民们的点赞好评，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，野村成功的在政府手里换取了两份不可估量的奖励。第一份是开发权，随着新干线、首都高速公路等基建完善，野村通过政商关系获取了沿线土地的开发权，如涩谷站的周边地块，这便是如今的涩谷 Mark City 的前身。第二份则是一块地皮，位置嘛，也就那样，银座核心区罢了。在野村兑现了这两份奖励后的几年，日本经济进入了全面扩张时期，野村的公寓铺满了东京和大阪，其标准化的设计备受工薪族的追捧。而在都市以外，野村还在批量盖着一户建，他将房子按功能进行分区，每个分区都有匹配模板，只要客户告诉我地皮要多大，家里几口人，资料库里几十套分区模板快速迭代，不出一周图纸画好，屋院车位连人带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而这份操作直接奠定了直到如今的日本一户建的 SOP 模板。除去住宅基本盘外，野村在地标建筑上也是频频发力，其最具代表的是1978年建成的新宿野村大厦，总高209米，为彼时日本第一高楼。等到了80年代，幻梦下的野村仍然保持着相对的清醒，措辞的严谨，相对，毕竟在那个年代，地产商不上头那还能叫地产商吗？但野村的上头集中在海外。1985年，野村就是广场协议的热潮迎来了新任社长田园义久。此君上任的第一年便在公司内网发表了重要讲话，其主张大致可以总结为，眼下日元在日本已经不值钱了，但是在国际上却很值钱。本着谁有钱赚谁的原则，野村未来要大干快上，海外扩张。在他的主导下，野村进行了近乎不设上限的海外投资，先是在同年于夏威夷开发了 Prince Valley Resort， 占地6500英亩，设施包含了高尔夫球场、别墅群，瞄准日本富裕阶层海外度假需求。随后又在次年以4.2亿美元收购了洛杉矶的 Arco Plaza， 创下了当时日本企业海外不动产收购的金额记录。而即便到了泡沫破裂前夕的1989年，野村仍在收购伦敦金融城的 Broadgate Estate， 这也成为了日本泡沫期海外投资最后的象征。顺带一提，野村此次收购是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合作的，彼时的罗斯柴尔德还没有经过宋先生那部抽象小说《货币战争》的大肆意淫，其咖位也只是欧洲老牌财阀家族，远不是后来小说里那副全球影子沙皇的模样。而泡沫破裂后，野村也和同行们一样深陷债务危机。1992年底，四西章接任社长，作为野村证券内部知名危机专家，四西上任的第一天就与野村控股成立了特别资产管理部门，开始组织抛售海外资产回笼资金，什么日本骄傲、帝国象征都不要了，要是里子都塌了还看什么面子。5年时间，野村不动产共剥离了不良资产超过1.2万亿日元，裁员30%，而套回来的活钱全部用以偿还债务、保交楼。他要让购房者看见，即便是行业末日，野村的房子都不是沙盘诈骗。他要让政府看见，即便是政策清渣，野村不动产也在积极的筹款自救。天清之际，即便只剩下一口气了，野村的担当仍在，而这份担当成为了野村后续崛起的基石。1998年，野村开始了 REITs 试水，当时的野村联合三菱地所推出了日本首支私募 REIT 日本不动产基金，募集了500亿日元投资东京的核心区写字楼。3年后，野村 J REIT 上市，由于口碑一直在线，野村的募资较为顺利，初期资产包括新宿野村大厦等12处物业，市值超过了2000亿日元， 其如今已是日本市值最大的 REIT 之一了。回顾野村的一路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其永远紧跟政策的脚步。战后废墟，咱就搞团地；神武景气，咱就搞一户建；昭和泡沫，我出国买地标；泡沫破裂，就断腕保交楼。可谓是，我是帝国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以至于圈子里有句话，如果你不知道日本未来的房产哪里靠谱，可以看看野村最新的投资。说到东极，估计对日本有点了解的朋友第一印象都是这是个搞火车的公司，但事实上同为土木宗门的派生堂口，自古修路建房不分家，人家能架桥修路，自然也能打灰盖楼。东极不动产的故事要从1922年说起。那一年，武岛庆太创立了东京横滨电铁，在火车头的蒸汽中，他悟到了铁路与土地之间的共生关系。铺铁轨的钱可以靠卖地赚回来，卖地的溢价又可以靠铁路带来的便利支撑。如此说来，我要是连铺路带盖楼，那不就是秦始皇跳芭蕾转着圈的赢了。1923年，他在东京西南郊外捣鼓出了个日本首个高端社区 Deinchofu， 其占地约100公顷，地价三年翻了3倍，三字头的财阀高管们抢着入住。而这个项目的成功也成了东极的祖传家训，铁路修到哪儿，房子盖到哪儿。1927年东京田园线正式通车，这条铁路从涩谷一直延伸到多摩丘陵，11.9公里的轨道就像缝纫机的针脚，把沿线的住宅区缝成了东京社畜们最早的睡城。当然没睡多久，毕竟十几年后那群美军的轰炸机就把这条线路炸得只剩下2条铁轨了。而到了50年代，在日本战后重建潮中，东极搭上了政府的快车。1948年，日本住宅公团法出台，这个法案我们之前没有提过，这里简单说一嘴，说白话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住房难的问题，政府攒局找了一帮黄老爷让他们盖房子卖给老百姓，带头的就是那俩姓三的。本来对于这个法案，东极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，但架不住人家是修路的，算是盖房子的前置任务，所以即便东极当时连不动产开发牌照都没有，政府还是给他特批了行业资质。而就是靠着这波入局，东极在铁路两边盖了一堆一户建卖给老百姓。但说实话，当时盖的这些基本都是政府摊派的保障性住房，外加通产省盯得紧，东极也就让市值翻了个倍，没能捞到多少。但等到了1953年都市计划法一修订，东极立马成立了东极不动产，随即便把铁路沿线的农田摇身一变就成了住宅用地。那部剧里怎么说来着？
3年之内呢，把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改变一下，改成商业用地。你可真是商业高手啊。
这其中的差额加上杠杆100倍计，等到了1960年，东极在东京市内的铁路沿线已经延长到了52公里，同时也覆盖了东京西南部分1/3打工人的住宅。可以说60年代是东极的黄金时代。在武岛庆太儿子武岛生接班后，更是把站成一体的概念推到了极致。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，涩谷站东口的地皮立起了东极文化会馆和百货店，其中光是百货店就有8万平米，装了日本第一批自动扶梯，开业当天涌进10万人，场面之火爆，连警视厅都得出来维持秩序以防踩踏。这还没完，4年后东极的二子玉川瑞子项目赚得更狠，146公顷的土地同时塞进商场、公园、企业研发中心，而1975年开业的玉川高岛屋直接带火了多摩川沿岸，地价10年翻了5倍。就这样，在沿着祖训搞地铁配套住宅外，东极没少琢磨赚钱的新路子。1971年他们在度假胜地清景泽盖了个星级酒店和高尔夫球场，等地价炒起来后又开始盖别墅。这别墅价格多少呢？1亿日元起。就这你还别嫌贵，咱卖的是房子吗？咱卖的是门票，是那张古往今来无数人趋之若鹜的号称上流人士的门票。而当时公务员的平均年薪多少呢？100万日元，刚好不吃不喝工作100年就能买。这价格贵吗？哪儿到哪儿啊。遥记当年约莫05年前后吧，上海第一豪宅汤臣一品预售标价11万， 最大户型1200来平。我在村里和大伙吹牛逼说，村口的二大爷算了半个钟头后说道，这房子得1200来万，咱们村最有出息的二狗子一个月2000来块钱，一年就是24000，刚好500年就能买上。孙猴子把天捅了个窟窿，也才被压了500年，现在一个房子要人工资500年，真是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呐。说回来，从战后开始，东极的铁路铺到哪儿，哪儿的地皮就涨价，哪儿的地皮涨价，哪儿就有东极的房子。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30多年里，东极的项目只有中赚、大赚、特大赚。什么？你说怎么没有小赚？骂人是吧？昭和年代，小赚就是亏呀，不赔钱我还赔时间呢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朋友会心一笑，现在不赔，等到泡沫破了，让你赔个底掉。但不好意思，
这个真没有。
从1985年广场协议到后面泡沫破裂，确实让整个日本地产公司都翻了车。但同行们疯狂炒海外资产时，东极硬是咬着牙没跟风，负债率始终保持40%以下。而等到1991年泡沫破裂后，东京的商业地价暴跌65%，但东极手里攥着涩谷、二子玉川这些核心资产，硬是身不晃行不散，云淡风轻地扛了过来。后续新世纪到来，东极更是把涩谷站周边的资产打包成了 REIT 上市，一口气融了1200亿日元。这笔钱转身就砸进了自由之丘的改造，把老厂房改成了带育儿所和咖啡馆的社区中心。等到03年开业，其周边的商铺空置率从之前的30%干到了5%。而到了2016年，他们甚至和死对手三大厦联手，在银座搞了个14万平米的东极广场，乐天免税店和 Uniqlo 旗舰店一开，整年的销售额直接突破了800亿日元，这下把银座的地价又抬高了20%。如今的东极手里捏着3张王牌，一是 TOD 玩到极致，全国80%的项目围绕着自家铁路转，比如2025年要开的大井町综合体，3200亿日元砸下去，既有能开国际峰会的10万平米的会展中心，又有3000户反向供电的住宅。二是绿色技术硬核，所有项目必须比普通楼省电50%。2023年，旗下65%的建筑拿下了绿色认证。三是社区服务无孔不入，东极 Life Design 会员超过12万，从照看独居老人到机器人送菜全包了。至于对手，当野村在东南亚狂买地产时，东极还在死磕东京湾。五藏小山 Grand Tree 商场里装着 AI 试衣镜，试衣时间从15分钟缩短到3分钟。2022年，坪效冲到了行业平均2倍。横滨港未来的老写字楼改成了垂直农场，机器人每天送5000个包裹。虽然看起来花里胡哨，但数据不会骗人。东极2023年营收1.2万亿日元，利润率比行业平均高了3个百分点。而那条祖训始终如一，一条铁路修100年，沿线的每一寸土地都能挖出金子。在聊完七五海前五位的综合选手后，我们会发现这5家地产巨头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比如出身都是大集团下的小部门，比如都是崛起于战后重建，爆发于神武景气，又统一在昭和梦碎时翻车，业务范围涵盖地标、商业、政府、住宅。但接下来要介绍的这2位则属于七五海里的绝对一类，他们俩一个成立的最早，一个成立的最晚，一个专精商业地产，一个死磕地标建筑，一个着眼于为旧建注入新的生命，一个致力于为城市探索未来。他们就是如今日本地产行业里定义历史与未来的双子星，东京建物和三大厦。东京建物的故事始于1896年，第一任社长田村孝三郎在东京日本桥成立这家公司时，日本刚迈入明治维新时代。最初他只是家木材商，属于地产的上游产业，但1905年不动产登记法颁布后，田村嗅到了土地交易的商机，便转身投入了地产开发中。东京建物的第一桶金来自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废墟， 当时东京 23% 的建筑被毁，随即又爆发了席卷全城的大火。田村在看到了地震大火后的惨状后，这位木匠出身的商人当即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日本以后需要的是不怕地震不怕火烧的房子。随即他联合三井三菱等财阀接下了银座四丁目的重建项目，他们用钢筋混凝土取代木结构，三年内盖起了12栋商业楼。1927年竣工的银座炼瓦街每平月租金涨到了15日元，此价格相当于当时公务员半个月的工资。而这一波大改建直接让公司资本金从50万日元膨胀到了500万日元。1930年代东建二代目藤山雷太把目光投向了办公地产，但受制于家底太薄，彼时的东建手里并没有多少核心地皮。但这有什么关系，谁有大腿我抱谁，谁有地皮我找谁，不就完了。在他的任期内，东建积极地推动资本整合，引入财阀合作模式。而凭借之前与三菱的合作经历，让东建得以参股入局了三菱的大本营丸之内区域。这期间正值二战，三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发战争财上，于是东建便深度地参与了三菱在丸之内的一系列项目，其中最成功的当属于1931年建成的丸之内大楼。注意，这个不是如今的丸之内大厦，如今的丸之内大厦是三菱在战后自己盖的。当时的丸之内大楼高45米，是当时的日本最高楼。三井物产住友商事抢着入住，首年的出租率就达 95%。 靠着这份成绩单叠加三菱的提携，东京建物在1936年就挤进了日本五大地产商，营收突破了2000万日元。但好日子也就到这儿了，毕竟美军的轰炸机投弹的时候，那些又高又大的建筑是重点的关注对象。1945年东京大空袭烧毁公司 64% 的资产，丸之内大楼只剩骨架。等到战后重建时，代理社长吉田秀雄带着员工睡在工地上，用美军废弃的钢材重新搭积木。而等到1949年重新开业时，由于地理位置的稀缺属性，租金比战前居然还涨了3倍。而东建硬是靠着收租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50年代末期，东京建物迎来爆发期，第三代社长藤山爱一郎赶上了三菱被麦大帅拆解，靠关系运作从三菱的手里拿下了分包。1961年东建承接了外务省大楼的重建，这是日本首栋全空调办公楼。由于工期短质量好，东建让议会的老爷们成功地记住了自己。随后几年一直到1964东京奥运会，每次政府想搞点啥政府大楼或者历史建筑改造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东京建物。除了抱紧政府和三菱，藤山爱一郎凭借了老爹留下的财阀关系，又抱上了三井家的大腿。1968年在跟着三井盖新宿三井大厦时，三井给了大厦11到30层的经营权。这期间藤山爱一郎还玩起了以租代售的新模式，前三年租金打7折，等周边商业成熟后直接涨价 50%。 这招直接让公司60年的利润年均增长 23%。 但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泡沫狂欢差点让东京建物塌了房，时任社长渡边恒雄跟风炒地皮，1987年花2000日元买下了六本木3.3万平米的地块，计划盖日本最高楼。结果1991年泡沫破裂时地价腰斩，项目烂尾10年。不得已东建找到了自家对头联合，直到2003年才咬牙建成了如今那座大名鼎鼎的拜金女迷梦 Lobonki Hills。 这次教训让东京建物学乖了，2000年后他们只接政商核心区项目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东建手握东京八重洲地块开发权，硬是等到了2013年地价回升才开始动工。现在的东京建物活成了日本版铁石门，专注于商业地产和旧城改造，在砍掉了那些多余的枝蔓后，极致专注让东京建物稳稳地坐进了日本不动产行业前十。2023年东京建物营收 1.8 万亿日元，利润率 14.7%， 甚至超过了老大哥三井不动产。顺带一提，前面提到的和东京建物相爱相杀的死对头，正是如今东京地标建筑的绝对顶点森大厦。提起森大厦株式会社，在如今的东京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原因无他，就一个字，地标。 说起森家的物件，就像自由之神之于纽约，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。无论你喜不喜欢，只要你生活在这座城市，抬眼就能看到，躲都躲不开。而这家偏执于地标建筑的不动产公司，其实一开始的业务跟建筑不能说是紧密相连，只能说是毫不相关。森大厦创立于60年代，其创始人森太吉郎本是横滨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出身。一个学经济的搞房地产，你就别指望他能盖出什么传世设计了，毕竟人家的心思都在搞钱上。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70年代，如何搞钱才能收益最大化呢？买地盖楼？傻孩子，盖楼不要时间不要成本啊，我省掉那些中间步骤，直接炒地皮来得多快呢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，19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，森家上演了疯狂购地。二代目森人1986年接棒后，顶着 7% 的贷款利率狂买东京核心地块，光是1987到1989就花了 1.2 万亿日元收购了六本木6到10定目，共计11公顷土地，相当于买下了整个六本木区域的 15%。 这个疯狂举动差点让公司破产。1991年泡沫破裂时，地价暴跌了 70%， 六本木地块市值从峰值的4万亿日元缩水到了 1.2 万亿日元，银行天天上门催债，但僧人硬是咬牙装死，有钱就还点，没钱就拖着。银行逼急了就卖产业还债，一直把其他资产砍到只剩下核心的23栋楼和4块地皮，靠着每年600亿日元的租金熬过了寒冬。转机出现在了东京建物的上门示好。面对这个曾经和自己在泡沫时代抢地的对头，老森家也只剩唏嘘了。2003年，森人押上了全部家当，耗资3400亿日元的 Lubbock Hills 终于建成。这个项目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如今的日本地产逻辑。这个占地 11.6 公顷的综合体，把美术馆、酒店、住宅、办公揉在了一起，54的主楼里塞进了雷曼兄弟、乐天等大厂。开业首年人流量突破了4000万人次，商铺租金每平30万日元，是周边的3倍不止。森家单靠这个项目年收租就超过了800亿日元。更狠的是招商策略，森人亲自飞往纽约，谈下了摩根士丹利亚洲总部入驻，开出前两年免租的优惠，结果带动整栋楼3年满租。如今这招被写进了东大商学院的案例。2010年后，森家三子森章接班，这位则把垂直城市玩到了极致。2014年开业的 Toranomon Hills 凭借247米的高度抢走了 Lubbock Hills 的风头。32万平米的体量里藏着日本首个空中直升机坪，三菱地所、波士顿咨询砸钱抢租，每平月租金48万日元创下了东京纪录。但真正的大招是2022年竣工的 Toranomon Hills Station Tower， 这座地下直通5条地铁线的49层巨塔，用掉了 1.8 万吨钢材，相当于在大楼里埋了3座东京塔。楼顶的风力发电机组发电量够500户家庭用，虽然造价冲到了4200亿日元，但预售时60%的面积被三井住友银行 Meta 提前锁定，首年租金收入就破了600亿日元。现在的森不动产活成了日本版的 Related Companies， 手握三大杀手锏：一、专攻超高层地标，全日本200米以上的大楼27%是他们家盖的，比如正在建的390米日本第一高楼 Torch Tower， 投资6200亿日元，计划2028年完工，光是阻尼器就用了1500吨。二是联合东京建物玩转政商资源，东京都政府23%的办公楼是他们承建的，2025年大阪世博会主场馆也被他们拿下。三是全球化布局，纽约曼哈顿的 Water Street、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都有老森家的股份。最后数据说话，森大厦2024年年营收 2.1 万亿日元，利润率 18.3%，碾压三菱地所的 14.5%， 手上管着68栋顶级写字楼，租金收入占营收的 72%。 如今的行业内，人人都说森家是偏执的疯子，偏执于地标，疯狂在高度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当年在建 Lubbock Hills 时，为说服最后几家搬迁，森大厦的经理连续3年每月请老板喝酒，最后把新店铺前3年的租金砍到了10分之1。 这种死磕的精神，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从负债10000亿日元的深渊里爬出来。毕竟在东京这种每平米地价顶普通人10年工资的地方，只有偏执狂才能把楼盖到云层里。30年前，在纸醉金迷的幻梦里，社长们的推杯换盏让钢筋水泥都变得酒气熏熏，酒性正浓是一点就着，宿醉过后则是一碰就倒。在走过了这条长达30年的钢索后，成功过河的开发商们终于和市场产生了恰当的吊桥效应。曾经那些泡沫时代的摩天楼就像过期的伟哥，依旧昂首挺立。但酒醒后的人们则重新聚集在了羽田川两岸，打量着这些曾经的繁荣，盘算着如何变现。而如今股神继续加码，外资持续涌入，秦海丰州的塔楼里，你说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腔，不出3分钟就能找到老乡。新宿大久保的公寓里，遍地韩国烤肉店，三步一欧巴，五步一欧尼，昭和令和一字之差，百年光阴。而日本的地产江湖还将有什么新故事，咱们拭目以待。